但是我们的心里都是这样的一个认为。去跟他反对，但我们是都是对他处于一个保着一样个敬而远之的态度。师姐向我赠送的圣经，但我并不以为这是并不以为然，我就把它扔在了一边。科研的生活总是充满了各样的挫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很低落，会有各样的。病人在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呢，当时经过我的观察发现，我这位师姐她总是看上去是如此的，非常的平和，心态好的都让我们感到很羡慕。然后我们以为她是，毕竟是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了，经历的比较多，但其实她的回答是，他相信一切都是有神安排的，神会带领他得到最好的。在某一天，我的实验又不顺了，那师姐便邀请我说，跟我到教会去看一看吧。我便从那以后，我就把就是去教会偶尔或者去参加聚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一种减压的方式。这样子，我知道这种态度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还是很后悔。就算就这样，在断断续续的，即使在一年之后，师姐她毕业了，那我还是可能就把它作为一个习惯，给保留了下来，还是会偶尔的会去，就是说一个，像我心情不好了，我就去教会一下；我心情好了，我又走开了。就是一直在外面游离着，没有能够真正的去进入到其中。那这样5年的 PhD 生涯，感觉生活中确实是起到了一些波澜嘛，但生命还是没有任何改变。然后在15年，就去年我毕业了，我决定来美国接受我的博士后训练。那么第一次到异国他乡生活，那么我第一个需要面临的问题便是租房，我。找了很久，就一直没有结果，直到我快出发了，然后我才突然得到一个机会，一位退休的女士，她家里有房间出租，那么虽然，但是她所希望的租客是一个女性，然后呢，但她愿意先让我住进来落脚，给我提供一段时间来继续寻找其他合适的公寓，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然后看起来我运气还不错，我的幸运一直在继续。然后我来到了这里，我在研究所的第二天，我就遇到了我的大学同学王于成。那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大的惊喜，因为我记得在我踏上飞机的那一刻，我跟我的另一位跟我一起来美国的同学，他是正好是去到普渡，就是王于成读 PhD 的学校。我说你可以去普渡找于成，那但是我没有想到神把于成送到了这里，然后。医生给我的帮助是极其巨大的，然后让我得以非常迅速地度过了这个初来乍到的不适应。那我记有一个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刻，到了周末，于晨邀请我去家里吃晚餐，当时陈月跟夏婷婷姐妹也在，晚餐开始前，于晨跟我说，我们三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需要一起进行餐前祷告，然后我便跟随他们一起祷告。这个场景是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非常美，因为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很温馨，就是像，就神的儿女在一起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像就是这种家人在一起那样的美好，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的，就是说突兀孤立，我说很有隔阂的感觉。虽然说我跟于成已经有5年没有见了，我跟夏婷婷以及陈月我们都是第一次认识，然后。我想，那是我第一次在祷告之后，就是，发自内心的说阿门。然后我想，然后余生向我发出邀请，说我可以跟他一起来教会。然后我想，然后我自己也想，我是应该认真的去认识一下基督。然后我一起来到了我们这个教会。当然我认识了非常好的人，听到了很好的讯息，然后我也开始认真的思考， 自己对于生命的认识，然后我想我需要改变自己，像以前那种一直在教会跟基督一直在教会之外游离的一个状态。然后很快吧，我正好赶上了连续三天的那个培灵会，信息庞大的信息，然后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丰富了我对神的认识，也对于我的个人的就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就是应该说，来到教会之后，我得到的帮助更多更多了。我生活里的一切，当我在跟家人谈起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会有这么顺利吗？事实上，他确实顺利的超乎了我的想象。我的房东跟我说，他愿意让我继续住下去，我不用再担心找搬迁的问题了。他给我价格都非常的好。还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一位基督徒。然后当我面临着出行的问题，需要买车了，然后教会的姊妹魏毅说，他正好也需要要卖车，但我需要成长了，那我在我的周围就有最适合我的马太一组，在这里我们有属灵上非常成熟的红俊跟王金，还有小海跟赵林带领我们，当我们需要帮助了，我们组里面有年长的徐妈妈，还有高阳姐，还有 Cindy， 他们给我们关怀，还有更重要的，我们还有跟我年龄相仿的于晨、婷婷、天阳、纪伟，我们在一起成长。我想这一切除了说是神的奇妙安排，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我以为我可能是足够幸运，一切都是恰好，但事实上不是。师母跟我说，神是最爱我们的，他给了我们最好的。是的，我想这一切种种，都是出于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大能、神的丰富预备，我想我是不会有这样一个醒悟，然后我会来到这里完成，或者说正在进行生命的转变。就像路加福音记载的，在人看来所不能的事，在神却是能的。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大爱。我在去年感恩节受洗，从我开始认真思考神，到我选择全然归向他，前后不过三个月。看起来是很仓促的，我自己回想起来，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但我知道其实神早就在做工了。从他安排我有一位基督的师姐，然后撒下种子开始，到一路上不离不弃的为我消解疲乏、缓解情绪，再直到带领我来到这里，遇到这么多敬虔的基督徒，为我预备好最后的一切，让我能够发生这最后的转变。最后我愿意用诗篇23篇作为神找回我认识神的这一路的总结。我想希望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诵这个经节，可以吗？诗篇23。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
就像刚才王丹丹弟兄所讲的，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中绝对有太多的这个，或者机遇，或者运气。我当时也是这样感觉，我的运气一直很好。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安排了一切。 有时候我们在想，神那么大，我们也不知道神在哪儿，他怎么能眷顾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60亿还是多少？现在搞不清楚。但是神是在眷顾我们每一位，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管我们在顺境还是在逆境，神都时刻在我们身边。他用他的方法来带领我们，来相信他，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不一样。我们下面请夏天君姊妹为我们做见证。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庆幸我现在还活着站在这里，说说给大家说说我的故事。我昨天刚从休斯顿回来，在周四去机场的路上险遭车祸，真的是感谢神的保守。我当时突然想到一句经文，是腓立比书说的，神所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时我就一直的感谢神。在一年多前我刚来的时候，我看到李小孩的女儿站在这边给大家做见证，我当时心里就在做梦，我什么时候可以给大家做见证，没想到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还特地向师母申请了20分钟时间，因为我想多讲一点。我信主虽然2年，但是仿佛过了20年，有太多事情发生了。但是我有点担心，因为有人告诉我说10分钟之后大家都要睡觉了，好担心。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我是怎么信主，以及我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我现在还信主不久，才2年，是一个属灵的 baby，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可以给我指正。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夏婷婷，从国内来，目前在 Scripps 研究所做科研工作。我研究的方向是神经元中的 BDNF 蛋白，它的运输以及它的分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影响智商的蛋白，它在大脑中是如何运动的，它的运动轨迹将决定了小老鼠是胖还是瘦，是聪明还是愚蠢，是不是很神奇？那比这神奇的事我觉得多了去，像与上帝有关的任何人任何事情我觉得都很神奇。幸亏我爸爸现在不坐在台下，因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有上帝，但是他相信他培养的女儿。如果他知道他呕心沥血培养的博士女儿在这边大谈上帝，他应该会晕过去的。就当时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困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神学是什么学，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没有用的学科呢？那毕业生出来之后都找什么样的工作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为什么是猴子变的呢？猴子长得这么难看，那为什么现在还不变的呢？现在觉得很可笑，就是在当时我一直有很多这样类似的哲学问题，现在了解了圣经之后就觉得一目了然，豁然开朗，而且觉得这些问题都特别的愚蠢。能够在我28岁那年认识神，我要感谢我的老公密宪强。我们是通过各自的媒婆认识的，现在我认为那是上帝的安排。他是一个相亲无数的老大男，我是没有任何相亲经验的乖乖女，所以我对任何套路都不熟，也还觉得很新奇。他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当时就立刻对他刮目相看。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科学的圈子里面这样的人是异类，所以我就很好奇地问他，我说你不是科学家吗？你为什么要拜神拜鬼呢？但是他又告诉我什么是圣经，耶稣是谁，什么是完全的爱，什么是完全的罪和完全的信。我当时觉得好有道理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就没有了，他的福音就到此为止。事实也证明了他是有传福音的天赋，但是呢他没有这个热情。所以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但凡听过他传福音的基本上都信了，虽然没有受洗，但是都认为很有道理。我当时还没有信主，真正我走上信主道路是在1年之后。我怀着身孕去了洛杉矶， 在那边有个朋友带我去了洛杉矶华人敬拜中心，我坐在前排，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听着那优美的赞美诗，我当时就哭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可能是感动，也可能是伤心，一个人在海外，也可能是这个诗歌特别的好听，好听到哭也有可能。我当时还做了觉知祷告，虽然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觉知祷告，在接下来三个月里，我每周都去这样的教会，然后还去他们的 Bible Study 去学习。他们那个时候在查考新约，所以我了解比较多一点，了解了耶稣的故事。我觉得他的话和圣经的话都特别有道理。但是很难懂，但我相信他，因为上面有句经文说，凡相信就能得救。我当时记得一个细节，是我还没有受洗，受洗前呢，我很好奇那个圣餐，所以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受洗的慕道友是不能吃喝的，所以我都用渴慕的眼光看着基督徒拿那个圣餐。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区长王振老师就走过来，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就跟我说：“夏婷婷，你今天可以拿圣餐。”我当时特别的好奇，也很激动，我就哭了。我觉得我好像被家人接受，被家长认可的感觉。事后他告诉我说，虽然我受洗的日子还没有到，但是我的心已经到了。然后我生产的日子就快宁静了。但他们告诉我，如果12月28号，那是2014年，如果那之前我还没有生孩子的话，是可以受洗的。但是我的预产期是12月25号，所以该怎么办呢？他们说向神祷告，神会知道一切的。所以我赶紧就向神祈求，我希望我可以受洗，可以作为他的儿女。但是刚刚求完我就破水了。那天是12月15号，就离受洗日还有一段距离。我当时就特别的沮丧，我看来是不行了，可能上天就注定了吧。但是没想到12天之后奇迹发生了，我的恶露就排完了，所以可以下水受洗的。我当时就要求说一定要受洗，一定要，因为我心里特别害怕，我害怕我那天不能得救，我害怕我不能成为耶稣的儿女，我希望有一个新的我在里面。但是呢，事实证明我可能得救，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老的我在这个里面。因为我是当时生孩子就是一个人，没有家人的陪伴，我的父母特别的担心我。但是当我爸爸得知我现在母子平安的时候，他就大呼说：“感谢上帝啊，感谢上帝！”我当时也特别的激动，我觉得好像传福音有点效果了。那我为什么要信呢？这是很好的问题。有的人信只要一秒，有的人信要十几年，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信。信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买一样东西，你是信任他是好的东西你才会买。如果这个人你觉得他，你信任他很好，是个好人，你才会交往。如果你觉得这个雇员是一个很好的雇员，你才会雇佣他，对吧？所以正如经上所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多么精辟啊。我想说一说信仰。我觉得信仰是超自然的力量。世界上有几个大的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我个人认为佛教还不算是信仰，因为信仰是信神，但耶稣他是不是信人，所以佛教可能我觉得是一个学说而已。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就质疑我说，如果有上帝的话，你就让他出来让我看一看啊。我想说，你看不见但是存在的东西太多了，你听不见但是存在的声波也太多了，人是那么的渺小，而上帝是伟大的造物主，我们怎么能看见呢？大家应该听说过鱼缸的一个故事比喻，说鱼在鱼缸里面，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它需要水，就像人需要氧气一样。那如果让鱼接受是人在养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吗？圣经还指出了人的骄傲阻挡了人的信仰。马太福音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骄傲的人充满了世俗的智慧，不明白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是愚拙。在哥林多前书有说过， 世人凭借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于用人所当作愚蠢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他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我常常察觉不到自己的骄傲，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很谦卑的人，当有人夸我说啊，你真聪明，学习真好，我就很谦虚的说哪里哪里，我没有啦，我只是很努力而已，但是我的心里其实是认可他的话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谦虚，这是就是这个骄傲。正如经上所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属世界的。还有人说，我同事问我，如果上帝能让他发 paper， 他就信上帝。还有人说，如果有人让他中大乐透、中彩，他就信上帝。在非基督徒看来，这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灵验的神才是神真神嘛，对不对？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看来，就觉得特别的可笑和荒谬。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一篇文章在上帝看来值几个钱呢？一箱子钞票在上帝看来值几个钱呢？他是一个伟大的造物主，他会在乎这一篇 paper 吗？这一些钞票吗？就算退一步说，如果上帝有能力也有意愿帮你实现你觉得很重要的愿望，可是他不是我们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岂有仆人让主人来给他变戏法的呢？对不对？就好像一个人指着他的爸爸妈妈说，你给我1亿，不然我就不认你们做爸爸妈妈，这不是很可笑吗？对不对？如果真的你这么做了，我想你的父母可能和主一样会离开你，但是上帝不会抛弃我们，他一直等待我们去寻找他。就像马太福音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自己主动去找他。当我的那些同学们听到我信主了之后，都表示有信仰还是好的，虽然他们都不信，他们觉得这个信仰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支柱和安慰，特别是在困难和绝境的时候可能会想得开一点。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呢，这只是冰山一角，不是全部。都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为什么那些受挫折的人更容易认识神呢？我觉得是因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软弱，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主，自己不能当自己的神。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但也不全是这样。在我信主这两年，我发现有些人也是在顺境中能够认识神的，我觉得这样的人肯定是谦卑的。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信主是不是只是单纯的精神支柱呢？我们都希望能看到神迹，是不是？我们是希望看到神迹之后再选择信还是不信。就像2000年的法利赛人，他们向耶稣讨要神迹，耶稣很生气说，再也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但是转身他就行了5饼2鱼的神迹。所以我觉得要选择相信耶稣之后，可能更容易看到神迹。因为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可能你会把这个神迹归功于自己的运气或者是巧合。我信主之后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因为时间有限，我选择说一件我们马太一族的兄弟姐妹都听我分享过这个故事，也见证了我人生的生命的改变。上周日正是我一个重要的日子我担任大堂的司琴，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原因一是我第一次担任大堂的服事，第二个原因是我很克服了我自己无法克服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不能上台演奏。大家看到我很平静地坐在那边很优雅的司琴，对不对？但是其实我内心中的魂跟我的灵它在交战，在较量，在征战，他们的对话可以写一本剧本了。我觉得我从小就喜欢弹琴，而家人也特别支持我还花了2000块钱在90年代给我买台电子琴，这也是一个大型的就是家具的，我觉得。但当时我胆子很小很害怕表演，我的爸爸为了锻炼我的胆量就给我报名了很多电子琴比赛但是呢我很反感，我不喜欢这样，我没有办法，我很乖，所以我就乖乖参加这些比赛。我发现这个不是胆量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 我一上台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就那大脑是一片空白的，但有时候也会想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我还想我昨天吃了什么，我明天要交什么作业，就想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我的手就在那里机械的在那里演奏，我也不知道我在演奏什么，就是但是结果啊，每次还能得到奖，所以我爸爸特别的高兴，不亦乐乎，继续给我报名，所以这样恶性循环。我当时真的是深陷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我很难过，最后我就以死消要挟我爸爸，他最后就作罢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和琴一刀两断。20年后，我在教会中，我听到这美妙的赞美诗，我就动心了。我想起我当初对音乐的热爱，而且当时我们最好 Bible Study 没有私琴，大家都是在清唱，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就觉得我想试一试，想给大家做一些事情。我就鼓起勇气向小海和红俊表达了我的想法，他们特别支持我，但是我告诉他们说我可能无法演奏，可能会有一些障碍。他们安慰我说这不是演奏，这是服侍，没关系的，他说你弹你的，我们唱我们的。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就真的是他们唱他们的，我弹我的，就特别的不和谐，就但是呢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就向神祷告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这件事情我每天都向神祷告，我求圣灵能够安抚我的心，那求他可以引导我，希望他可以让我可以平静我自己内心，不要再恐惧。如果我弹的错的地方，我希望他不要怪罪我，希望他可以帮助我，因为我祈求他先检查了我的心。大概过了2周，我基本上就可以控制我的情绪了。非常感谢马太一组给我成长的机会，鼓励我，安慰我，为我祷告，还感谢琳达姐，唐牧师，还有刘磊的两个儿子，他就一直就在这么长的时间在帮助我，不断的去提高我的技能，还有我的信心。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神给了我机会去北区服侍的机会，然后呢在北区又服侍了几个月，锤炼了几个月之后，又给了我在大堂服侍的一次机会。我觉得这是神安排的一个道路，特别感谢，让我一下子过来可能还不能接受。我觉得虽然上次的服侍有一点瑕疵，但是我相信阿巴父一定不会怪罪我，一定是高兴的。正如撒迦利亚书所说，试炼他们如同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引允他们，这是我的子民。所以我觉得信主不仅是心理安慰，更有圣灵在引导我。如果我们谦卑地祈求他的帮助，圣灵一定会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最后我想说一下生命的意义。有人说生命意义就是追求快乐，追求幸福，觉得对吗？我想先说一个故事。犹太的精神病专家 Victor Frank 写了一本书，他用9天就写了一本书叫《生命的意义》。在此之前他被纳粹关在集中营，3年之后被释放，他的父母和妻子以及胎中的儿子都已经过世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不堪忍受折磨也都选择自杀。所以他感悟到，在这里从一个宝贵的生命到一件物品，一切都可被轻易毁掉，只有人性中最后一点自由，就是在给定的环境下决定自己的生活态度，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所以没有幸福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丧失掉生命的意义呢？我就是这样，我有2次自杀的经历，一次在17岁，一次在23岁。我不想说我有抑郁症，但是我一定是有抑郁情绪的，这样的人是很痛苦的。总是觉得自己有问题，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觉得生活不幸福，没有什么用，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很痛不欲生，想要解脱。但是上帝拯救了我，因为我知道，现在知道死了，人死是不能一了百了的，死后有天堂有地狱，而且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有使命的，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荣耀主的，做主的器皿。所以现在当我一有轻生的念头，我现在就有100个理由阻止我自己。我就会问我自己，你不是器皿吗？你不是为主做工吗？你怎么还没做就是自己摔碎了呢？你不是还没有向儿子传福音吗？怎么能这么早去天堂呢？况且天父也不会喜悦你这样回家的，说不定下地狱哦。所以我当时想到这些，我就又回归正常了，做了一个正常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追求幸福的生活，一定是想要得到更多；如果是想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定是给予的更多。如果我们对幸福过多的去追求它，有时候会适得其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抱着一种追求幸福一生的心去结婚的？恨不得每天被表白1万次，每天都有礼物来收。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结婚，可能会适得其反。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当时还不是基督徒，然后我就悲剧了。但我泪眼婆娑地问我老公，我嫁给你是要幸福的，不是要眼泪的。我老公也是有苦说不出，他说，老婆呀，他说我娶你是觉得你通情达理，温柔善良，谁知道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嘞。所以我现在认识到婚姻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婚姻不是为了彼此的个人利益，而是美满的合一，然后能共同荣耀神。婚姻就是彼此的造就对方，能够看清自己的优点以及自己的缺点，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上帝就是婚姻就是上帝的恩典，以及和上帝立了一个盟约。所以有了这样意义的婚姻，幸福自然而然就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都有脾气，都有想法，都有思想，有时候不一样的想法以及自私想法都时常会发生。感谢神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中保，不断检查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彼此的罪，愿意舍去自己的利益。因为神就是爱，爱就是舍己，舍己包括舍去自己的利益和生命。如果没有了，你没有了对伴侣、老公和老婆那当初的爱，就去上帝那里找，因为上帝有源源不断的爱，上帝就是爱。我们如果能共同仰望耶稣，才能彼此靠得更近，我觉得。所以我们不仅要追求幸福的生活，更要追求有意义的生活。那怎么样才能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呢？我觉得我认识神之后，一切都有了意义，因为我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我以前要立志当一个科学家，不需要结婚，不需要生孩子，因为浪费时间呀。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科学研究上，然后为人类做出伟大的发现，这多么可怕的想法，对不对？我当时还觉得自己很高尚，现在想来真是太可怕了。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三观呢？都在这本圣经之中。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造的人他有别于一切的动植物，上人不是猴子，因为人除了有体有魂之外还有灵，唯有灵才能跟上帝对话交流。我们是他的儿女，都有着不能克服的自己克服的罪以及缺点。他赐下了圣洁的爱子为我们洗去一切的罪，相信他并且按他旨意去行的人才能得救。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追求什么呢？财富吗？地位吗？名利吗？还是 paper 呢？都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那什么样的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呢？钻石吗？不是。有一句话，有一个歌词说的是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语永长存。所以说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话、他的真理和他的道路。妈咪曾说过，在这个不安稳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最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地方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在勤奋工作时候要注重积攒天上的财宝，因为追寻主的道，多多亲近主，更深的经历神，多结果子，能够形成自己丰富的有意义的生命。 最后我要希伯来书就是在周报上的一段经文结束我今天的见证。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向存心忍耐，奔向那前面的路，仰望那将真理创始成终的耶稣。谢谢大家。
当我们每次听到见证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个感觉。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都觉得信主真好。信主越早越好。确实神是美好的。当我没有相信的时候呢，我们有太多的世界的缠累。但是当我们信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重担呢，我们交给我们的主，他时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所以如果在座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你愿不愿意也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因为神确实是美好。我们用一首歌来思考，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自己的主。